各位善知识，华严经初地品啊，现在讲到较量显圣的愿圣讲完，是现在讲修行圣，初地菩萨的修行殊胜。经文是讲到第66页，第66页，他这个修行圣也有十种。第一是性行殊胜，这个讲过了。现在讲的是悲行跟慈行啊，两种合并起来讲。用利益心推行悲行，用柔软心推行慈行，前面讲因为众生在三界六道中有这个欲流、游流、无名流、见流，由这四流烦恼啊，使众生轮回生死，所以相续生起心意识的种子啊。那么以三界田中福生苦芽呀，就是有前面的无名，无名流就是十二有之的无名之啊，有了无名就会升起行的作用，去造业，所以起惑造业在三界六道里面呢，好像一个田，众生在这里啊，有烦恼种子生起来，种在三界田中啊，起惑造业，那么又成就苦报的苦芽了。芽就好像植物啊，种子种下去升起的芽了。那么众生的业因种下去，苦果结成了，那么苦果的芽就生长起来了。所以转生在人间啊，是去投胎，那么在母胎里有名色共生啊，名就是心法啊，因为在母胎里心理作用啊生不起来，它只有名而已啦，无形无相。色就是胎儿有知的色法，这个名跟色混合起来共生，那么十月满了出胎啊，那么在这个世间就受尽苦报。这个名跟色彼此是不相离的，离不开的，所以叫做名色共生不离。这个句读啊，经文里面圈的并不理想，应当是所谓名色共生不离，不离两个字是一句的，应当要看作名色共生，名色不离，名跟色，心法跟这个身体的有知的色相彼此不相离，此名色正长，生六处去落，名声慢慢正长，在母胎里满了，出胎，这个六处就是六入了，眼耳鼻舌身意六入都具备，去落是一种比方啊，在《金光明经》里面说，有个人 怕这个恶人追逐，跑到一个空聚落里面，那么把那个空聚落就比这个身体的六肉，所以金光明经叫做六入空去，这里所谓名色正长生六处去落，就是怀胎的时间满了，出胎六根具足，就会跟外境接触了，所以一众相对生处。一众出胎之后，在这个身体之中，就会跟外面的六层境界相处了，出世成了一个人。那么出胎之后，眼见色，以色尘相处，耳闻声，以耳这个声尘相处，乃至意知法，以法尘相处。所以根尘相对而有所接触，接触到六尘呢，它就会升起这个接受的领纳的情况。那么眼见色，好的色生贪爱，耳闻声，好听的声生贪爱。那么因此触故生受，受因受就生爱了，接受到外境啊，觉得喜欢的顺境好的，他就贪爱，爱正长故生取啊，觉得这个可爱的境界很喜欢啊，这个妄想心念念正长，就是要取呀，这取为自己所有啊，这个东西我很欢喜呀，我要取来变成我的，所以这个爱正长就生取，取正长故生有啊，因为取着这个世间的一切，那么又在造业嘛，那么又在这个爱受爱取当中，又起惑再造业，所以取正长啊，因此之故生有啦，又有来生的生老病死的苦恼，根住又会再生长起来的，所以有生故，有生老死，有被苦恼啊。因为执为己有，生起贪着而所造的业，那么在这一生中，有生至老，由老而死，死了忧愁悲叹种种苦恼生离死别，通通都显现出来了，而且这个业力造成了将来还要再去受报，又继续的轮转不息。如是众生三章苦趣啊，如是指上文的十二有之这个流转门，众生子就这样子啊轮回流转生长苦趣啊，去集在三界六道的苦恼的这个地方当中没有间断，一直的继续流转下去。他不知道这些十二有之惑业苦等世中皆空啊，这都没有实体啊，是空的，因为你不知道是空的，所以爱着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空的我不可得，我相的执着，我不可得，应当要离去我。那么既然我不可得，哪里还有我所有的东西呢？所以我所也不可得，所以离我所 啊，众生不知道自己的清净之心，而贪着这个妄想的六尘境界，啊，执着这个五蕴身心。他不知道这个五蕴身心啊，如果离开心房，他这个设法的四大假合之身是无知、无觉、无作、无受。假如心理作用离开这个身体的话，这个身体它还能够有知觉吗？举例说，人刚死的时候，精神离开了，这个身体还是啊完全的存在，可是他有知觉吗？没有知觉。你打他，他也不知道；你骂他，他也听不到。所以，死人是无知无觉的。那么尚且没有知觉，他怎么能够去做去接受啊？所以也就无作无受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人如果没有个这个精神作用活活起来，他就好像草木啊，如草木啊，所谓生于啊生死行肉走失，死如草木同朽，嗯，又像石壁，石头的墙壁，啊，硬邦邦的，不但没有知觉，也不会动了，嗯，人死掉了，就像那个情况，哎，死掉如此，活住的时候，把这个心法剪开，它还不是一样吗？啊，这个肉团心没有作用，这个身体不会起作用，离开心理作用，这个四大五蕴完全是不起作用的。所以这个身体一如影像，好像啊，日光照来的人身，影子投射在地面上，啊。好像墙壁上画的像，嗯，只有那个影像而已呀，它不会起作用。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身体这个假发看成这个样子，知道它无知无觉无着无受，好像草木啊，又好像石壁啊，不能动，那么又像影像，虚而无实。实际上我们这个身体还活着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，例如晚上睡着的时候啊，虽然没有死，那么自己的身体摆在哪里自己也不知道，往往睡着了做梦啊，跑到什么地方去，那么自己床上的那个人你根本也不知道。所以离开这个心灵作用啊，这个身体是完全无知的。可是众生不知道这个道理啊，执着这个身体以为是我，那么执着身体所用的一切是以为是我所有的东西啊，所以对这个道理众生不知啊。然诸众生啊，不觉不知这个无我无我所的这个假体众生啊，他不知觉，他无所知啊。下面是菩萨的慨叹啦、啊、菩萨见诸众生以如是苦趣啊不得出离，菩萨生大悲心啊，看到这些苦恼众生贪着这个身体啊，见到这些众生啊在这样的苦趣当中不能得到出离啊，也不晓得求出离，好像这个粪坑里面的粪坑猪啊，那个蛀虫，它正是在哪里玩那些不净的东西、臭的东西，根本不知道出离。嗯，众生亦复如是， 是故即生大悲智慧，因此之故专于此啊。菩萨看到众生这些苦恼之故啊，随时就从他要利益众生的心地当中发生一种大慈悲心。大悲啊，这个悲心看到众生的苦恼叫做同体大悲，同体大悲，菩萨觉得感同身受啊，看到众生的苦就像菩萨自己本身受苦一样，有这种的感受，所以运用他的般若智慧升起大悲心啊，和即生大悲智慧啊，生大悲智慧做什么呢？要救度这些苦恼众生，复作是念，心里又这样想：此诸众生啊，我应救拔，至于究竟安乐之处啊，菩萨心里这样想：这些苦恼众生真可怜啊，我菩萨之亲，我应当要去救度他，要去拔济他，要把他救出来，把这些苦恼众生安置在究竟安乐的地方，究竟安乐，从世间的超出三途苦报，身在人间天上的暂时安乐，慢慢提拔他，教导他修学佛法，而到出世间的究竟涅槃之乐。是故即生大慈悲，大慈光明智，要使众生得安乐，就是大慈心呐、啊，无缘大慈啊，无条件的，无缘大慈。看到众生这么苦恼，要他使得离苦而得安乐，要他得到安乐啊，就把这些众生应当把他救拔，送到究竟安乐的地方。是故，因此之故，菩萨就升起大慈心。啊，一乐的大慈心，无缘大慈，大慈，没有条件的，并不是说哪一个众生与我好我先度，哪一个众生跟我差我就慢度，没有这个分别啊，平等普度，用这个大慈悲心升起光明智慧来照耀苦恼众生，使他同时的度啊，这就是菩萨用利益心，用柔软心来推行大悲心啊，大慈心的修行法门，时时刻刻不忘众生。所以啊，十回向频的寄送里面说，但愿众生得离苦啊，不为自身求安乐，这是菩萨的大慈悲的精神，他只希望使众生得安乐啊，他自己本身的苦恼他不在乎啊，主要就是以使众生得安乐为本，所以他的修行的实行当中，第二就是悲行，第三就是慈行啊，要用利益心推行悲行，用柔软心啊推行他的慈行，以大慈悲爱护一切众生。那么要度众生啊，第一步就是要修布施，用布施度啊来做接引众生的方面，所以下文呢、啊、第四就是修士度，修士度啊，修士度就是前面实心的随顺心，用随顺心啊推行布施度啊，随顺众生所需要的我都要布施给他，舍啊，施舍给他，让他得到安乐啊。所以接下去的经文就是菩萨修布施施行的功德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随顺如是大悲大慈，以身众心住初地时，以一切物无所吝惜求佛大智， 修行大蛇。金刚上菩萨讲到这里啊，他对当时的听众们，因为悲行慈行说过了，要说事行啊，以随顺心推行事行，所以称一声听众们佛子啊。初地菩萨这个菩萨摩诃萨，他用随顺心随顺了前面如是大悲大慈，第二的大悲心，第三的大慈心的这两种修行的功夫，以深重心、深厚爱护的心啊，极其啊沉重的度众生的重担挑起来，要继续做下去，做这个布施功德。所以菩萨住在初地的时候，这是说初地菩萨他是修布施都啊，以一切物无所吝惜。这先总说了啊，菩萨他修布施都啊，对于一切所有的物资身外之物，他绝对不会有所吝惜。吝是坚吝，惜是爱惜，菩萨他不会坚吝爱惜啊，他一念即有舍心，我要把所有的只要使众生得到受用，我通通布施。所以他为了要求佛大智，所以修行大舍。上求佛道要成佛吗？就需要成佛的大智慧。要成佛的大智慧，要先利益众生吗？所以下话就修行大舍。大舍就是没有条件的施舍，无论内财外财一切布施。所以下文说，凡是所有啊，一切能施。总说菩萨所有的，无论是内财外财，他身上所有的通通一切是总包括，他通通能够布施，他没有一样不能布施的。下面就列出他的布施的一些内外财的情况啊，先列出那外财的这个珍宝之物，所谓财、钴、仓库、金、银、摩尼、珍珠、琉璃、珂贝、碧玉、珊瑚等物，珍宝璎珞，延伸自居。这一段先说明这个身外的财饰、器宝等物啊，普通一般的日用品且不用说，当然都能布施，甚至最宝贵的金银财宝等等，它都可以拿出来布施。所谓是指下文减上文啊，他怎么能够说一切能施呢？所谓像下文他所有的都能布施。财总指世间的一切财物，以现在来说，钞票啊，这些世间用的这些金钱，虽然是钞票，但是在世间上价值都是相当有用的。如果没有钞票，人就没有办法生活。例如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小岛啊，如果我们没有顶山背呀、顶颈背呀啊，那我们看要怎么生活啊，就没有办法生活。现在的顶山背要不如顶颈背啊，顶颈背过卡大汉啊，五十倍呢啊。那么因此这个世间的财现在当下所受用的、传来传去的用处的，他都能布施，有多少布施多少。而对于身体所受用的这个饮食方面，钴包含一切食品啦， 五谷啊，例如说米呀、麦呀、各种粮食啊，环卫嘛，地来对啊、哦，你爱讲环卫来对啊，那么小米啊、黍子，通通包含在里面啊、它不只拿谷布施而已了，窗户是说菩萨如果他有一个大窗户，里面保存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日用品、饮食之物等等，很多，他都可以随众生意呀、啊。你要什么给什么，你爱吃白米和你白米，要吃面给你面条，那要什么有什么，就在仓库里面呢，尽所有的都可以搬出来布施。有人喜欢七宝，菩萨如果有黄金，黄金照样拿出来布施，他不会爱惜。不像我们这个普通一般的凡夫啊，有了黄金很坚定啊，他怕人知道啊，他有收藏在最最最稳固的地方啊。有人呐、啊，他有黄金，如果放在抽屉里面，放在摊子里面，恐怕贼子来、小偷来，他偷都是偷的这个人家放东西、放钱的地方啊。他想放在那个地方不妥当，他放在哪里呢？去垫床脚啊，把这个床睡的床啊，床脚垫的必定是砖头瓦石啊，没有人会想到是金呐、啊。他把这个金用纸包起来，包起来啊，把它当作瓦片啊、砖头垫在床脚上，谁也不知道，不知道他的床脚里面垫的是金呐、啊，金块啊。那么他是用这种方法，通不通啊？他不忘记就可以，如果忘掉了，将来打扫的时候又扫掉丢掉啊，那就很可惜。我有一个老同参，他嘴里喜欢说钱啊不要放在那个平常放钱的地方，人家容易知道。他怎么放呢？他去领回来的钱要用的，现在还不用，他用那个旧报纸包起来，就丢在这个字纸篓里啊。他想我这个字纸篓里面丢的都是一些没有用的废纸嘛啊，把这个钱丢在字纸篓下面呢、啊，没有人知道。可是他自己久了忘掉了，忘掉了。这个字纸篓篮子满了，不烧不行了，他自己就拿去呀、啊，火一点着啊，就把整个字纸篓的纸就丢下去就烧了。烧到了才想到，哇，我的钱呢？我的钱呢？糟糕糟糕，赶快翻赶快翻，嘿，已经烧掉一半。烧得面目全非，他本来想这个地方最妥当啊，结果自己不妥当。假如你没有挂过牌在胸前会忘掉的，那么因此忘掉了，把那个钞票也烧掉，那多可惜啊，很可惜啊，因为这是国家的财宝啊，烧掉等于国家的损失啊。我从前日正时泰啊读日本书啊，曾听过这么一个故事，日本人呐、啊，他有一天在河流上面呢、啊，在桥上，一不小心啊，两个铜板能先挤呢，掉到桥下去。哦，这掉桥下两能先挤，实际上分量很少啊，不值得去捡的，他呀。雇了好多工人呐、啊，想尽办法把那冷鲜鸡给扣起来，扣冷鲜鸡啊，用来雇了罢工。那么人家说你就这么傻呀？那冷鲜鸡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捡呢？他说你不知道，那冷鲜鸡娘哈、哦，如果不去捡起来的话，那不是我丢掉两冷鲜鸡呀，那是我们的大日本帝国丢掉冷鲜鸡，知道吗？我捡起来，国家就还保留住这两个钱呢、啊。 他都是为国着想，他不会为己着想。这个实际上日本人那个时候的伟大情况啊，他维护国家的这个心理是普通人实在是望尘莫及啊。据说这是事实，是因为当时我在十岁读书的时候日本老师讲的啊。所以可见呢，世间的金钱啊，有金最贵的黄金啊，这些黄金如果有人需要，菩萨他愿意布施，他不会拿去垫床脚，也不会放在狮子楼里啊，他必定会拿来啊，众生是有需要他就布施。银也是一样啊，黄金白银，在我们中国古代哈，用钱都是用的银呢，用银啊。那么金啊银啊，这个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了，平常都听过的，都知道的，而且都在用的啊。现在各地方几码点卖金子嘛，哦，都可以知道的。摩尼是宝珠了，宝珠，摩尼珠，佛经里面常出现的摩尼珠就是如意珠。说这个如意珠好得不得了啊，它能够随你的心意，你要什么它就出什么，所以叫做摩尼珠啊。这个摩尼珠的这么俗称，我们在佛经里面经常听到看到，可是不晓得长得什么样子，没有看过，不得而知啊。不过必定是很尊贵的啦，如果菩萨有的话他也愿意布施了啊。珍珠以下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。